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王蒸农书。农业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无论在任何朝代，汉唐大一统盛世，或者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时代，又或者异族统治的辽金元朝，农民都是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不理会国家是一统抑或分裂，不理会皇帝是汉人抑或异族，他们都必须为了生计而辛勤耕作。就算在战乱时期，由于中国幅员广大，除了一些受兵火直接影响的地方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安定。况且战争之后，农民必须重整家园，为日后的生活而努力。所以几千年来，无论统治阶层有几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是不会停息的。事实上，直至清朝末年为止，历朝政府的主要收入都是来自农民的田赋和各种各样与农业有关的项目。而社会经济无论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与农业息息相关。因此，无论任何朝代，统治阶层都需要由农民手中获得足够的财富。农村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兴旺，就是国家富强、政权稳定的基础。当然，农村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安定，是受很多因素支配的，例如天灾、战祸、人口增长等等。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统治者的政策是否对农民有利。政策恰当，任何自然灾害都可以有适当的补救；政策失当，自然灾害往往就会接踵而来，一发不可收拾。历朝的统治者都懂得在农民身上取得财富，但是甚少统治者懂得关顾农民的生计，为他们谋福利。历代开国君主都明白稳定农民的重要性，所以都推行一些对农民有利的政策，但是情况会逐渐改变。在执政者心目中，政府的利益超过农民的利益，治理百姓的地方官吏凌驾在百姓之上。于是原本为了方便农民而设的措施，往往就变成百姓的负担。于是农村之中累积了不安的因素。元世祖忽必烈在统治中原的前期，听从汉人大臣的意见，制定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政策，例如在中统二年设立劝农司衙门，派遣大臣分路巡视各地农业，后来改为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事宜，所有州县官员必须亲自劝勉农桑，地方政府每年将当地的农业状况报告朝廷，作为赏罚官员的参考。中统年间下令禁止蒙古将士纵容牲口浅踏农田，后来又禁止诸王打猎的时候侵扰农民。至元二十三年颁布农桑条例，准许百姓开垦荒地，原本被军队侵占而又荒弃了的土地就分返给百姓耕种。开荒的农民三年之内免去差役，租税又只是收三分之一，官府又会借贷农具、种子，帮助穷人或者受灾害影响的百姓解决困难，又开放山林，任由百姓采集山中物产。至元初年设立都水监，负责水利工程，又在黄河沿岸的重要城市设立河渠司。在至元年间多次动员士兵和民夫整治黄河，减轻黄河的水患。 袁世祖为了方便指导农民提高耕种技术，命令司农司的官员编辑一本叫做《农桑辑要》的书。这本书在至元十年完成，颁布各州县。《农桑辑要》全书有七卷，65000多字，内容是介绍种植各种重要农作物的方法，例如小麦、稻米、大豆、豌豆、胡麻、木棉、各种瓜果、竹、木、草药、饲养牲畜、鸡鸭、蜜蜂等等。而种桑养蚕所占的篇幅还比较多些。农桑辑要可以说是元朝初年官方编辑的农业指南，这本书今日仍然可以找到的。但是农桑辑要成书的时候，元朝还未灭宋，所以书中内容偏重北方，并不完全适合江南。元世祖在位晚期，元朝的政治逐渐败坏，到了元成宗、元武宗时期，更加越来越腐败，很多原本比较妥善的制度亦都因为官吏无能而难以落实，甚至变成苛政。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忠于职守的官吏，但是他们在腐败的官场里面起不到大作用。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江南宣州升德县的县官是王征，别字百善，他是山东东平县人。有一天为了县里面的一些事而忧虑，
王元云，我是奉了孙州老达老花赤大人的命令来升德县催收欠债的，你应该派几个衙差捉那些欠账的人来县衙交给我处置。那名单在这里。
阿拉丁大人，请问这些是公账抑或是私账呢？
公账又点，私账又点啊？
如果是公账，今年的夏岁秋粮卑职都已经收妥，而且已经介运了去孙州路，大人可以翻查案卷。有若干户因为有灾荒疾病暂时未能够完税，卑职亦已经替他们请求暂缓缴交，得到孙州路总管府恩准了，大人没理由再催缴噃。
我催收的是私账。
私账？阿拉丁大人，如果是私账，由县府催收似乎不是太方便了。
哼，笑话，这些是本路达鲁花赤大人的账。达鲁花赤大人是圣上派来监督本路大小官员的钦差，有边个敢唔听佢嘅命令啊？
卑职岂敢？只不过卑职恐怕，如果达鲁花赤大人为咗催收区区账项而动用县府嘅差役，未免有损威仪啫。
哦，有损威仪？
系。
好，咁就由你想办法替大人佢收妥啦。
由卑职收账？
你是不是不愿意啊？
卑职不敢，卑职设法替大人办妥。
那就最好了。是啦，王元云，今年丝绸的价钱上升，你明年就征收多些丝绸，知不知啊？
但是升德县的天气和水土不适宜种桑养蚕的。
这个是达鲁花赤大人的意旨，至于适不适宜种桑养蚕，就由百姓自己想办法了。
老爷，因咩事又闷闷不乐啊？
夫人，我呢个县官越嚟越难做。
哦，又有咩事令你为难呢？
孙州路嘅达鲁花切派咗西域人阿拉丁嚟圣德园收账，佢强迫县府替佢催收。我王正身为县尹，实在太为难啦。
大元朝廷喺每一处老府州县都派遣一位达鲁花切监督各地官员同埋百姓。
嗯，
达鲁花切都系蒙古人或者系西域人，佢哋多数唔识得汉人语言，不顾民间生计，随意发号施令，纵容亲信，此世横行。州县官员唔敢唔顺从佢哋。
嗯，近年来百姓嘅负担比起至元初年增加咗差不多10倍。百姓不但只要缴交夏税秋粮，仲要应付30-40种杂税添。朝廷恐怕民间隐藏财物，仲时不时派使者深入乡村逐户搜查，称为打陷。每年打陷1-2次，令到民不聊生。加上宝钞年年贬值，农夫每年辛勤所得，根本上冇办法应付到官府嘅苛杀。
他们只能够向人借贷咯。
嗯，各地的富豪乘机勾结蒙古西域官员，向百姓放债，坐收厚利。蒙古西域人借用官府威势，催逼百姓还债，不但只没收田产房屋，还要他们卖儿卖女添。
唉，真是苦不堪言。唔怪得知人人都话，穷极江南，富贵塞北啦。
如果朝廷再唔替老百姓作主，恐怕终有一日会天下离心。卑职王正参见达鲁花切大人。
嗯，王元允，圣德园的欠债你替我收齐未？
启禀大人，民间实在有困难。
哼，冇用，小小事都冇法子办得妥，你呢个县官真系冇用。
请大人体谅下百姓的苦况，开恩宽减下。
笑话，汉人百姓是欠我的债，不是欠朝廷的债，怎可以随便拖欠啊？如果你没法子替我收得齐的，我就另外派人处理。明年的夏税你一定要收一半蚕丝，不得有误。
启禀大人，圣德是深山之中的小园，不适宜种桑养蚕，老百姓怎可以缴纳蚕丝呢？
乱讲，人人都知道江南地方出产丝绸，圣德园怎会交不出蚕丝啊？你身为县官，应该立刻叫百姓种桑养蚕。
大人，种桑养蚕必须气候和水土适宜，然之后才有好收成，否则就徒劳无功。朝廷曾经颁布过农桑辑要，详细讲述种桑养蚕的方法，大人不妨查阅下。
咩话？农桑辑要？
是。
是咩嚟噶？
是一部农书。
农书？哼，咪做官都要读农书嘅咩？
大人如果要知道民间的境况，就非读农书不可。
讨厌！
只可惜农桑辑要是大元灭宋之前所编，对江南的情况未够详尽。
嗯，那有没有一本详尽一点的？
暂时未有。
既然朝廷所颁发的农书 未有讲述江南的情况，咁孙州路的地方官就要听我的指示，不得用。
夫人，我回来了。
老爷，你回来了。
是啊。
你这次又去过什么地方啊？
哦，这几个月来，我在湖州、嘉兴、平江和松江一带采访民间耕种的情况。
哦，你这几年来为了编撰农书，经常去到江南各地采访。
嗯。
今次所见所闻一定不少了。
是啊，夫人，你看看。
啊、
我今次还将民间所用的农具和百姓耕种的各种方法画成图画，准备编成农器图谱，附录在农书的后面。
是啊，等、我看看。
啊，
这些图画的确是画得很精细吧。
嗯。
咦，每幅图画的后面还有一首诗。
是。这些图画和诗歌都是赞叹农夫的辛劳的。朝中的显贵看了之后就会明白百姓的辛苦了。你看看、这些犁耙镰刀虽然是笨拙、但是都是关乎衣食根源的器具。他们的功用比起士兵所用的干锅真是毫不逊色的。
可惜朝廷的显贵多数都是重视干锅而忽略农器、希望你这本农书编成之后能够得到朝廷的重视呢。
啊，
王征在元成中年间费了几年时间，凭个人的努力编了一部农书。这部农书和元朝官方编辑的《农桑辑要》最大的分别是，《农桑辑要》的内容主要引述历代的典籍，而王征《农书》比较多加入农民的实际经验。《农桑辑要》偏重北方中原的情况，而王征《农书》兼论南北。王征《农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桑通诀》六卷，介绍农业历史和各种基本农业技术，例如开垦、播种、施肥、灌溉、养蚕、饲养牲口等等。第二部分是《白谷谱》十一卷，介绍重要农作物的种植方法。第三部分是《农器图谱》二十卷，以绘图方式介绍各种农具、各种农田形式、水利灌溉、农民生活、纺织机器等等，一共有图画306幅，每一幅图的后面还附有文字说明和一两首诗歌。王征农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很有建设性的农业典籍，它不但总结了元朝中叶以前中国的农业成就，他还特别关注到农民的实际情况，对民间农业的新发展有详细的记载。例如元朝初年，江南农民开始试种木棉，亦即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棉花。但是由于农民对种植木棉的技术还未充分掌握，未能广泛发展。王征认为种植木棉对农民非常有利，於是收集了有關種植木棉的方法 同埋各種棉紡織嘅工具記載喺農書裏面，方便民間推廣種植木棉。宋朝以前，棉花被稱為吉貝，只係一種海外貢品。蒙古統治中原嘅時候，一啲西域人將種植木棉，亦即係棉花嘅技術傳入中原，喺陝西一帶試種，但係品質同埋產量都唔係太好。相传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有一个海南岛的妇人黄道婆，将种植木棉的方法传到江南的松江，亦都即是今日的上海市郊区一带。于是江南农民开始种植木棉，经历元、明、清三朝，江南的苏州、常州、松江等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棉产区，亦都因此成为全中国最大的纺织中心，家家纺纱，户户织布，令到江南农村产生新面貌。王征农书对推广木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王征农书编成初年并未得到元朝朝廷的重视。元仁宗王庆年间，王征已经调任江西顺州永丰县元运。有一日，
夫人啊，
老爷，
新天子登基，派遣十几位肃正廉访使巡视天下，查访民间疾苦。江西的廉访大人已经到了隆兴路了。
新天子能够重用贤臣，废除前朝苛政，为百姓消除困苦，真是好了。
是，我们等了这个日子已经好多年了。廉访大人召集江西行省的州县官去隆兴，询问下民间的境况，我听日就要起程了。
是啊，老爷啊，你在廉访大人面前要多些为民请命啊。
各位，本官奉了圣旨来到江西巡视，是希望知道民间疾苦，为百姓兴利除害。你们刚才所讲的情况，本官一定会为民请命，救民圣上，各位无需担心。
咁就真系好啦，
真系
好啦。
多谢。圣上为了搜罗人才，决定开科取士，而且降旨尊崇先儒周敦颐、程颐、程颢、司马光、朱熹等人，你哋翻去勉励学生，好好咁读书，日后一定有上进嘅机会。
一定。
王元云
在，
我听闻话你编咗一部农书，对劝课农桑十分有用。我希望先睹为快，如果确实有用，我可以代为呈献，请旨刊行，你认为点？
启禀大人，卑职撰写农书，希望能够为百姓略尽绵力啫。如果朝廷代为刊行，卑职实在大喜过望。中华五千年之王征农书，是由钟伟明、谭翠莲、林有荣、温泉、陈炳球、曾永强和蔡雅各咁多位联合播演嘅。